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要爱世界。可能很多的弟兄或者至少有部分的弟兄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你要怎么分享，你要怎么来阐述这个问题。一边我们要爱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一边又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认识这个问题？我想对于没有信主的人，爱世界是必然的，但是对于一个信主的人来讲，主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如果是我讲的没有一点的用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后现代的时代，今天没有什么绝对真理可讲，这是外边世界上，所以你可以讲你的，我可以讲我的，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要看我们的主怎么对我们讲。因为主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是主的一个命令。一会儿我们大家就要从主的这个命令上来看，到底主这个命令是怎么跟我们说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跟我们说，他又给我们开一条怎么样的路让我们能够执行他的这个命令。我知道今天这个题目不好讲，求主赐怜悯赐恩典，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能够有一颗心愿意来聆听主的话。让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还是真是战兢的站在这样一个神圣的讲台的上面来传讲神的话，本不是人所能做的，但是孩子知道这是一个器皿，愿孩子使用这样一个不配的器皿，把你要跟弟兄姐妹们跟我们每一个人要讲的话通过这个器皿能够传达出去。主啊，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让说的人再一次受激励，让听的人也同蒙恩惠，愿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说的话从来就没有返回，不老不会徒劳无功，你说的话不要在我们心中生根，要带领我们走那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多愿意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想我们还是把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起要来思考的这段圣经，我再把它念一遍，那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被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阿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边，六次的提到了世界。约翰的福音和约翰的书信，如果你给他去点一点的话，他用世界的字，这个字用了106次，整本圣经有186次的地方提到世界，主要是用了四个希腊文的字，大部分的都用了一个叫做 cosensis 这样一个字。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呢？因为有的人说在三章十六节的时候，约翰福音三那个时候爱世人，那用的是同一个字，跟这边用的是同一个字，那不是神说啊，你说你可以爱世人爱世界，那要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神是不是不公平嘛？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仅要看这个原文是用什么字，更是要看它上下文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根据上下文的意思，那圣经里边对于世界这个方面来讲，一共是讲了有五个方面，一共是讲了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讲到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那就是约翰福音17章24节讲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那里说到创立世界以前，那是指神的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世界。第二个是讲到了我们人居住的世界，就是这个地球，就是地球，也同样在约翰福音12章46节的里边讲，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都不住在黑暗里边。这里讲到的世上，就是指我们人所居住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第三个方面用到的是讲到世上的全人类，那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三个地方讲到的世界，我们讲我们爱神创造的世界，就是讲神创造的这个世界，讲我们人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当我们看到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有怜悯的心，我们说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勇气，也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力，圣灵带领我们去传福音，告诉万人说你要信耶稣，因为唯有信耶稣才是正道，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当我们看到外边有那么多天象，有那么多庄稼，有那么多树木，有那么多田野河川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那就是我们爱主所创造的世界。我们爱世上的人，因为知道说世上的人都往死里边去，但我们今天蒙拯救的人，我们是往永生里边去。还有两个意思，我们刚才讲了世界的三个意思，还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人类的经历、情感和财富。在马太福音里边16章26节里边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这里的时候讲到的世界什么，是讲到的是财富，对不对？是讲到的是财富。好，另外的一个地方是也在约翰福音里边8章23节，耶稣说了一段的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显然耶稣在这里的时候把世界分成了两个，一个是在上头的世界，一个是在地下的这个世界。那地下的是一个什么世界呢？我们知道原本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非常的美好，把人类放在伊甸园里边，而且给我们有这样的使命，要什么？管理全地，生养众多。可是我们也知道，当魔鬼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经不住引诱，最后什么？堕落下去了，罪就进入到人间。因着人的罪，撒旦就进入到这个地上来，这个地就成了什么？撒旦作恶的地方。所以在约翰一书5章19节里边讲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自从魔鬼进入到这个地上来以后，圣经慢慢的就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杀人的事情从哪里发生，就从亚当夏娃的自己的生存的儿子里边发生。 然后地上什么满了罪，神就什么把地毁了，但是拯救了挪亚这一家。人什么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建巴比塔。以后神又选择了亚伯拉罕这样一家的人。慢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所走过的路上，有多少的时候他们最后才敬拜独一的真神，那是神的管教一次又一次临到以后，最后他们才归向独一的真神。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来很繁荣很发达，无论是社会制度，无论是民族，无论是国家建设，无论是军事，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背后支撑这样一个世界体系的，那是魔鬼。我们要看到是那一点，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看到神永恒的旨意。因为神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神永恒的旨意就是说，有一天他要来，他是宇宙的王，是世界的主，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些的人会讲说，旧约的神好像很严厉啊，来不来就说把他杀了，把他全都要消灭掉。但是很多读这样圣经的人都没有把前后上下文读清楚。那里是讲什么？神前面有一个说，你是分别为圣的人，你进入到那个里边，如果你跟他们同流合污，最后什么是被他们拉过去，而不是能够去改造他们。今天也一样啊，今天也一样啊，是不是？你像基督教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这个一个趋势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在美国，至少在美国是已经结束了，对不对？虽然说还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这个不错，但是你像非洲了什么很兴旺，中国很兴旺，那可能还真能说是什么是一个前基督教的时代，那就是说还不能够对那个社会影响。但是美国这个影响为什么？因为人心什么被魔鬼的那些事情掳去了。但是主还是有怜悯，今天让美国受到那么许多的打击的时候，如果人能够从这里边，弟兄姐妹能从这里边醒悟过来，能够复兴过来的时候，那神的作为还是在，还是在。但是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当那七个碗倒下来的时候，是指全地的，整个的山，整个的水，整个的河流，整个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嗨，旧约的神是很严厉，新约的耶稣非常的慈爱。是，今天是恩典的时代，到那一天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恩典，圣经就这么记载的。我们不得不说，主啊，你是公义真实的。所以这样一个世界被魔鬼所周着所控制起来的世界，我们基督徒是不能爱的。主下了这个命令，而且主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有弱点的。我们人什么弱点呢？我们人很喜欢考虑我们自己，魔鬼也很知道，我们也很喜欢考虑我们自己。所以神就在这里把世界上的事是什么都给我们点得清清楚楚。世界上的事无非是三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以让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推诿的余地。你说我们人被神创造以后有没有欲望？我们人有欲望，对不对？我们当时在伊甸园，我们人的欲望是什么？正常的愿望是什么？是愿遵行上帝的旨意，在那里什么做上帝的管家，在那里什么与神同行，成为神在地上的管家。但是当今天罪进入到人里边，没有耶稣基督救恩的，没有这个恩典的人的话，那我们人什么就在肉体里边堕落下去了。我们需要吃，需要住，需要用，这个都不错，有条件吃得好一点，用得好一点，这个也可以。但是我们今天人的心不满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也跟世界的光景一起走，跟世界的潮流一起走。世界上在攀比什么，我们也想望什么，因为那个东西确实很吸引人。如果我们对肉体的方面的事情进入到了贪念的里边去，那就是罪，那就是罪。那我想圣经里边早就有记载，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以色列人被这个摩西带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到那个旷野，在那里漂泊的年代里边，他们开始说他们没有东西吃，是不是？后来给他们吃玛纳，那么后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吧？那个真玛纳是谁？主耶稣是真玛纳。那个真水是谁？主耶稣是真的活水。他们吃了一段时间，觉得玛纳也不好吃了，成天吃玛纳有什么好处啊？就像我们今天说教会里边就是读经祷告，就是聚会，不是很枯燥吗？不是没有味道吗？神说好啊，你要吃肉嘛，因为他们在那边哭号嘛。你看读圣经的时候他是没讲，他们在那边哭号，哭号了以后神说可以啊，可以给你吃肉，而且让你吃的什么？吃的从嘴里边都要喷出来。好，事情就发生了，圣经就这么记载了。鸳鸯鸳鹑就飞到他们那边来了，他们看到好高兴啊，白天晚上就去抓，抓来就在里边煮，煮好以后等到他那个鸳鹑的肉还没有他牙子里边嚼烂的时候，神的惩罚就来了，灾就来了，一下子他们就死了很多的人。所以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贪婪人的地方。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就这么写的。所以圣经记下这些的时候，对我们今天来讲，它多是有它的意义在里边。所以我们要回过去，要读这些的圣经，要读这些的圣经。好，这是讲到的第一方面的，神说是世界上的事，我们不能爱。第二方面说什么？说到是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这个肉体的情欲的里边，是我们里边有这个 design， 里边有这个要求。眼目的情欲是什么？从外面进去。魔鬼很知道啊，很知道你从外边进去的时候什么？哎，你看看，你有的时候啊，你看看好像不要紧，你看看慢慢你就会心里边有一种的引动。所以我觉得我是到主面前认罪，我说我最近还在讲，别人问我说你商店去不去，我说我商店不大去，偶尔去点点货。实际上这个话也不对，什么叫点点货？对不对？就是你愿意去看嘛，你不买你去看它干什么？对不对？你去看了以后你要做什么？就会引动你嘛，哎，觉得我这个没有我要去买了嘛。所以我们家里边为什么有那么多东西，不一定是最需要的，对不对？很多东西我一看好了，本来今天计划好了，我们就两个人就去买这件东西啊，商店音乐放得很轻啊，很让你慢慢的 slow down 在那边走一圈，哎，这个好，最后一算的时候超过了你的预算了，因为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的手头还比较宽裕嘛，不要紧，那我们就买来了，结果放在家里也许很久也没用，很久都没用，是吧？那这个眼目的情欲是不得了的事情，眼目的情欲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圣经里边也有记载啊，这个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新生的一代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有一个叫亚干的啊，亚干的，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吧？他那个时候拿了那些掳物以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看着那个亚摩利的那个人的亚摩利王的那个衣服好啊，他就留下来了，结果什么？神的震怒就下来了。这是眼目的情欲啊，大卫用情欲的眼睛去看拔示巴的啊，乌里拔示巴的那个陵墓，最后什么犯奸淫、犯谋杀，多从眼目的情欲来。今天也一样，今天也是一样。你今天有很多的东西都会来引起我们眼目的情欲，往上面你一不小心，你就会遇到这许多的东西。前几天我还找金明弟兄到我家里来，因为我 想找一点的资料，到中国网上一找，结果啪一个广告就跳进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也弄不掉，我就找他来，他帮我后来帮我 disable 掉。那这些的东西都会影响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断的用这个眼睛来影响你，用这个眼睛来对我们的影响。所以眼目的这个侵略是何等的厉害，弟兄姐妹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小心你的眼睛在看什么，我们要小心你的眼睛。第三点就是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这是很厉害的一样东西，往往是什么，是把我们没有的东西或者我们有的东西去故意的夸大和虚张。在这里的时候讲到今生骄傲的时候，老约翰是用了一个字，那个字很生动，那个字在那个他们当时的文学的里边是说说大话的人。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站在希腊的港口，指着外边航海的船说，这个船都是我的，然后又说这银行里的钱都是我的，你去拿就好了。实际上他就银行里面就存了一个先例，就是这样一个说大话的人，而且他说他跟谁都有很多很多的关系。那约翰在这边把这个字用上的时候，当时人就很理解骄傲是什么，是他没有的东西或者他有的东西故意吹嘘出来。这些东西在我们中间也是很厉害，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圣经里边留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啊，摩西的姐姐米利亚，是不是米利安，当他当摩西领着以色列百姓在神的大能的下过红海的时候，米利亚在那边什么唱歌啊，欢呼啊，然后到旷野的时候，他跟亚伦两个人就发怨言了，说为什么就是你摩西，就是神就跟你说话，神就不跟我们说话，就是你是头我们就不是头啊。神说好好好，你们都站过来，他们都站下来以后，什么马上什么，他让马米利安的手伸出来，他的手马上就是大麻风。神非常信实，他要骄傲啊，他认为他也行吧。所以后来还是什么，以色列整个的大军什么在那边待了7天，一直等他关到了那个地方出来以后，摩西为他祷告，他的手才复原。这些记载下来的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教训，告诉我们说一个骄傲的人的下场是什么，就是大麻风的下场，就是大麻风的下场。好，圣经这里边又讲到这些东西都不是，这些世界上的事都不是从父来的，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而世界上的事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向往这个世界，然后给我们一种虚晃的一种事情，最后都要灭亡。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个小事，钓鱼的人都很知道你要用那个鱼饵，是不是鱼饵的时候你让那个鱼要吃鱼饵而不钩，而钩子不吃的，没有那么回事，你要吃鱼饵，你的钩子一定上去了，你这个鱼就给钓上来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如果你这三个方面你说没有关系，我这是吃个鱼饵，我不会吃鱼钩的， No way， 你一定把鱼钩吃上去。那个鱼钩吃上去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远离神，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看，如果一个人本来很主里面很有追求，属灵很追求的，你看这段时间他不追求了，这段时间他软弱下来了，大部分的都落在这个三个里边，跑不了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跑得了，因为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就是用这三个东西来引诱我们离开主。那主不仅是告诉我们，跟我们很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世界的东西，而且主也跟我们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说，圣灵在这里面怎么说，他说你不能够往那个里边去，为什么，他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说什么， 你爱父和爱世界不能同时兼顾。这就是圣经里面大家常常读到的话，马门和上帝你是不能同时去敬拜的。你只能敬拜一个。有的人会说笑话说，那我今生做财主，来生做拿岔路，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两面都有了。没有这么回事。在这里是要知道，他讲的财主的时候，不仅仅是讲到的钱，并不是说你有钱了你就不能跟随主，不是这样。而更主要这边讲的是什么？他是在摩西的法时代，他是摩西的律法下的，他要知道什么？应该要怜悯人、施舍人。而拿撒路是一个乞丐，到他家里的时候，他理都不理，最后那当然就不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了，对不对？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不能够兼容的。OK， 是不能够兼容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主是这么爱我们，告诉我们说，你里边骑墙的道路是没有的。我们不可能既是站在这边又是站在那边，没那么回事。在跟随主的上面，在属灵的上面，你一直是爱主，一直是爱世界，这个壁垒是非常分明的。第二点，主还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都是非常的短暂，都是非常的短暂啊，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且这个世界整个的趋势是走向最后审判的趋势。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啊，我们眷恋这个世界上的事有什么益处。就是不信主的人，你像亚历山大都很清楚啊，对不对？我们都，如果你要是读过亚历山大那个传记的话，他到最后走的时候，他让人家给他那个棺材挖了两个洞，他手的时候他把两个手都伸出来，表示说他离开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带去。这个世界是变化是无常的，当你到墓地去走一圈的时候你更有体会，对不对？或者你去那个火葬场的时候你更有体会。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中国的时候去火葬场，是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同学，他因为先天心脏病过世了，我们去，那个时候管殡仪馆的那个年纪大的一个服务员就是在门口，我过去跟他讲了，他后来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不要看在世界上你狠我狠，你们都要到这边来。哦，当时我听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因为很年轻嘛，啊，听过就听过了，我现在回过来想，哦，你看不信主的人他也知道，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生出来以后我们就会走向那一段，但是问题是那个段是不是结束了？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天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呢，还是我们这是一个客旅？所以主说这是暂时的，这是暂时的。所以第十七节的这个圣经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存。这节圣经是非常的宝贵，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默想这节的圣经，用这段的圣经常常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清我们在这世上当今的责任，让我们看清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知道神很重用的那个仆人摩底，他一生在这地上为主做工，他被主接去以后，在地下留了一个坟墓，是不是？他坟墓上有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的那句话就是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是永远长存。那么是不是只有像摩底这样的神所重用的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No， 主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都要做一个唯独神遵行神旨意而永远长存的。因为我们知道主爱我们，主不仅是给我们这个命令，他而且还给我们路，还给我们榜样。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在人类刚刚来到这地上的时候，受魔鬼的引诱，夏娃当时引诱他的时候，魔鬼也是这个同样伎俩，对不对？ 他看到这个食物果子可以当食物吃，肉体的情欲来了；看到这个很好看，眼目的情欲来了；又看到能够得智慧，精神的骄傲来了，跌下去了。魔鬼进入这个世界引诱我们的时候，还是到今天还是这样。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什么？他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当时40天禁食了，饿了，魔鬼马上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面包吗？不提吗？有需要吗？对不对？”再到殿顶上说：“你可以看万国的荣华，你看一下，你看看这个好，你要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拜我，是吗？”眼目的情欲来了，又说什么？经上说了，你跳下去不会让你的脚砸到这个石头上，精神的骄傲又来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什么？这胜了世界，这胜了魔鬼。他用什么？用经上的话来把魔鬼斥策了，魔鬼就离他而去。所以主耶稣走过了这个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榜样，给我们一个榜样，说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跟随主，主陪着我们走这条路上，我们也能够拜这个世界，爱我们的主耶稣。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想跟弟兄姐妹们有一点的共同的勉励和建议。我们知道这条路是我们的主带着我们走，我们也知道这条路是得胜的路。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很有软弱。这里边有几个情况，一个情况呢，就是觉得是啊，我很愿意爱主，可是爱世界爱主这个选择很难下，好像你只有是那些比较属灵的人，他才能够走到那个上面去。我们哎，就再说吧，就这么，魔鬼就希望我们这样啊。就希望我们这样跟在世界后边，不冷不热，我们都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主的命令很清楚，不能够兼顾。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今天讲主爱是没有条件的。今天我们讲主爱没有条件，跟一二百年以前讲主爱没有条件已经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我这么说？当时的时候讲主爱没有条件的时候，听到的人说什么？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我是何等的不配，你把这样的救恩给我的时候，我还怎能不感谢你。牛顿那个奇恩典是不是唱的就是这个意思？慢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今天传出来的信息是什么？主爱是无限的，你犯了罪回到主那边去祷告，主就饶恕你，还可以来犯罪。 No， 圣经里边没有这样的话，对不对？圣经里说啥？我们基督徒什么？可以不犯罪，是我们犯罪到主那面前，但是你故意犯罪，如果你结的果子是那个不对的果子，你的信仰就有问题。再说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那个一次呼召的办法，对不对？牧师在里面呼召啊，或者大的布道家在里面呼召，很多的人，你看别的古兰的时候，人像潮水一样哗涌下去。我不是说这个方法完全不好，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方法的形成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原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农村，那个教会的时候，牧者在那边劝人信耶稣的时候，是要很清楚的让那些信的人，他要知道他信的是什么，而且要是真正的悔改。那后来随着工业发展，工业化的开始，人们都往城市里边去了，城市里边去以后，教会也跟不上，很多人就没有去教会。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些的仆人啊，最近代的就包括前几天还在电视上啊有广播的 Billy Graham， 对不对？就用这个呼召的办法。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当然你可以说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信主，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你看看世纪光景里边，魔鬼也会用啊，魔鬼也会在里边掺杂，有很多的人信的就不清不楚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都要看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在救恩的根基上前进。那么对于世界这件事情，从历来的基督徒是怎么来看的呢？我看归结起来可能就这样几个方面。你看有一些的基督徒就认为，既然这个世界这么不好，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所以有的人就封闭自己独居起来，也不管人家。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这一些的世界的事，不仅仅是在行为上面，而更主要的是在你的内心里面。你可以看到所有这样的一些教会，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些团体里面，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像外边一样的追求，但是他们内里边的纷争还是很厉害。有一些的极端就是从这些东里边出来的，因为里边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不追求外边的，还追求教会里边的名誉，教会里边的地位，结果就出现了还是落到世界的光景里边。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要搞一些规条，比如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经历的里边，我们都知道这些规条对我们多有一些用处。就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如果告诉我们说啊，你知道我有一个软弱，我就是喜欢看连续剧，一看了我就没有办法来读圣经了，那你就给自己下了命令说我不看连续剧了。哎，这个时候你就是这么下这个命令啊，对不对？那你要给自己一个 discipline， 那你不看。但是你要知道，慢慢当你长大了以后，你慢慢要自己去分辨，就不是单单的靠这些的东西能够使你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继续的成长，能够征战得胜，那是要靠神的话语。你像小孩的时候一样的，你像小孩的时候，我们都有孩子，是不是？你孩子在家里的时候，小孩的时候，你一定是给他立规矩啊，除非这个爸爸妈妈不负责任，负责任一定给他立规矩，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有的小孩很调皮啊，你让他不能做，他非要做，你告诉他这个地方不能碰，他非要去碰，碰疼了他就知道不能碰。但他慢慢大了，你就把这些规矩撤了，让他自己去分辨了。我们这组内也是这样，所以有些作用，但是呢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还要靠里边的圣灵，靠神的话来带领我们做那得胜的仗。第三种就是跟世界妥协，神是不喜悦的。教会，我想一个正统的教会也没有教会会有这样的教导，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这个很危险。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的力量太强了，我们不妥协不行啊！我们跟别人这么不一样，我们怎么在这个人里面生活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大还是这个世界的王大？我们的神大。所以当这些事来临的时候，你觉得孤单的时候，你可以跟神祷告。我相信如果你是真得救的人，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灵会引导你，很多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脑子里边有一个 mind， 或者说有一个提醒，也许这个提醒上来给你提醒十次，恐怕有一次是圣灵的提醒， 也许有九次是你自己的，但是你愿意顺服你去做，那你就有了一次，你就知道说哦，神是怎么带领我的。你慢慢慢慢你就经历了，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第四种，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要出这个世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为的是什么？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对不对？我们这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我们要出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为了要我们主动，所以我们用这个世界上的物就像不用它一样。这圣经里面教导，这里面也教导什么？ 你有妻子的就像没有妻子一样。这不是说你不要爱妻子，是不是？而是说你把什么放在首位啊，把什么放在首位。那为了要使我们能够啊既入世又出世的话，神就第一个告诉我们是吧，让我们的眼睛要单单的仰望主耶稣。就像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唱的歌都是说，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意象，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单单的把眼睛盯着主耶稣的时候，那我们才会慢慢的慢慢的能够把我们那个老旧的个性转变过来。这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而且很多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能够改好。所以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家庭教会他就不讲新造的人？为什么？新造的人按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主耶稣重生的，得到主耶稣的灵重生的人。那中国的政府体制说，我已经把人改造好了，我不需要你这么重生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够讲这一点。而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那个旧生命是不能够改造的，如果能够改造，主耶稣就不会到地上来。但是主知道我们的进不了天堂，我们必下地狱，所以主就自己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怎么能不爱主？所以每一次当我有时间静下来，来回忆得救的过程，也想到说主是那样的爱我们，我们能算什么？我们在宇宙里面连个灰尘都不如啊。诗篇说什么？我们能什么？是条虫，是个狗，那我们人什么？是不是触犯了我们人的尊严？我们在伟大的上帝的面前，我们这么犯罪，这么顶撞他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很高贵吗？我们不高贵。可是我们的神却为了我们要来到地上，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难道我们心不曾感激吗？我们只有心存感激，那我们才能什么？对主有爱，我们才能真正的对我们的主有爱。所以我记得弟兄姐妹们很喜欢唱一首歌，叫做是这个把那首歌是说我们在明媚的春风中间游玩，在很好的环境里面生活，但是我们把当初的爱丢失了，愿圣灵再一次来复兴我们。我现在一下子记不起这个名字，我今天早上还记着，我想说这首歌的时候才弹了，要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要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那我们能够回到起初的爱的时候，那个根基在哪里呢？那个根基就在神的话里边。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是如此的重要。我相信我们在讲台上所有来传讲信息的弟兄姐妹们，不止一次的我们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我们不仅在我们讲台上讲，我们也在查经班里边学习，我们也在各种聚会的里边，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王非常的厉害的，他知道当你一读圣经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你要照着做的时候，他就没份了。所以他就用这两字眼，这第一条，他让你没有时间读圣经，对不对？像圣经这么样一本书，如果是一本小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做过这样事啊，我记得很清楚啊。如果这本书对我很有兴趣的话，回家书包一放在里面读啊，也父母叫你吃饭了赶紧下来扒两口饭再上去读，晚上也开夜班要读啊，一直读到父母说赶紧熄灯睡觉，明天要上学了，好放下，但是还有些没看完怎么办？第二天回来赶紧要读。圣经这本书我们一拿起来我们就打瞌睡了，是不是？为什么？这就是撒旦的伎俩，他就让我们不要读。好，你有的人说我又要读，但是我读不懂，撒旦就第二天让你读不懂。我想我们在这边的时候一再的告诉大家，有的人是有点，我是觉得有点的偏，说你打开神的话，你读了你神的话就进到你的心里， 这个是对已经有相当基础的人可以这么讲。当然神的话对没有文化的人也能讲，但是如果你能够对他的背景，对他的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讲了解清楚的话，你对神的话就有更多的理解。所以神的话是要我们读出来，不是要读进去，不是把你自己的意思放进去。如果把你自己的意思放进去的时候，这就读出了千千万万不同的意思，这个不是圣经要我们去读的原因。那么怎么办呢？这里给弟兄姐妹一个建议，我们每个人每个家都有十业奉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大部分的经济收入都还是不错的，能不能再拿出3%到5%的钱投资在属灵的书籍、属灵的资源上面？比如讲你要好好去读经，你要有什么？要有一本字典，圣经的字典，要有一本圣经的图册，是不是？接下来你还可以什么？去买一些啊比较好的解经的书，公认的，对不对？你像我现在看的主要是两套，其他也有，一个是丁道尔的编的，那是比较老了，但是那套书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好，是不是？另外你像就是讲威斯比的那个也很好，是不是？还有呢，你也可以去买一些啊研读本的书，是吧？你教会也有，就是更新传道会出的。另外呢，就要现在那个麦种传道会呢也在有一个25年的计划，要出一套一整套比较整全的就是圣经的注释书。那我是买了他们几本来看，确实都是选书都选的不错的。那我们讲你要读到生命的层次，你是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你就平时的时候也是圣灵带领，但是如果有秩序的帮助你的话，你就会提高你自己，而且一些神学上的书籍也是需要去看的，比如说历史神学、圣经神学、系统神学，这些都是需要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芝加哥参加一个聚会，有一个中国国内很有名的老的传道人，他在那边，他每天早晨第一个到会场给大家放凳子，最后一天他走的时候做了一个见证，到今天我一句话我还记得，他说他觉得很惭愧。为什么惭愧呢？啊，为什么他觉得很亏欠主？为什么？他说传道了那么多年，因为他是中国大陆的嘛，当时也是背景不同。他说我一直强调只要读圣经，其他东西多不要读，不对的。他说我今天才知道说这些东西要读，我要好好读，因为我们能站在前人的肩上，能够更好的把主所留给我们的，通过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前面读经的弟兄姐妹，前面有研究的那些老师们，为我们留下这些宝贵的遗产。当然我们要鉴别，是吧？但是我想你去问问福牧师，你去问问其他年长的弟兄，我相信我们这边很多的年长的弟兄或者姊妹家里边都有很丰富的属灵的书籍，是吧？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读不懂还是可以有些帮助。第三点呢，魔鬼很厉害，那你读懂了，读懂什么？不做。你读懂了你就不做，哎，这个更厉害。那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什么？我们大家也读经，说先生要爱太太，太太要顺服先生，结果我们都懂了，这个懂了，先生怎么说？你太太为什么不爱我？啊，先生怎么说？你太太为什么不顺服我？太太说，你不爱我，我怎么顺服你？对不对？这就是什么？我们听了神的命令不去执行啊，魔鬼就用这些东西让我们搞的，有了神的话我们也不去做。弟兄姐妹们，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哪些是神要让我们看到的，我们落在世界的试探里面的事情。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有一天哥林多前后书里面都讲到， 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我们要受神的审判的，这不是儿戏啊。我们信主以后每天在地上做什么，主多是会鉴察我们的。人不知道我们，但是我们里面的思想意念主都知道。你预没预备好，你敢不敢为你每天做的事到主的面前回报，是说主我对的。圣经说你在地上建造的工程什么要过火，你过得了这个火吗？所以我们要战战兢兢的在这地上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因为有一天主要再来。最近东南区的弟兄姐妹们在查启示录，正好查到启示录第15、16章的时候，那里就讲到千千万万得胜的圣徒在玻璃海上，那是神的所在，那是什么？拿着神给他们的那个琴在弹唱羔羊的歌。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在玻璃海上的那一天。主是给我们这个盼望，主说这是跟我们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所以雅各书说得很清楚，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行为，那你的信心还是空的。这个并不是说他跟罗马书保罗教训有冲突，不是，信心是根，行为是果，你没有那根就没那个果，是不是？那你有了光有这个果子，没有这个根，你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啊？对不对？所以圣经的话从来没有矛盾的，这是我们有限的理性不能够理解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着能够得奖赏，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的来读这些的圣经。得奖赏包括哪几个方面？包括得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包括是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和生命的冠冕。而且得胜的在启示里怎么说，要耶稣是什么，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第二个得的奖赏是什么？是在宝座上。第三个什么？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里面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的奖赏包括哪里啊？包括得荣耀，包括做宝座，包括做王。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记得我在回到美国以前，正好是七月份，那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事，很多地方都在报道，那是英国的王子，他们王家有一个孙子要出生了，重生，是不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出生会像他这么隆重，很多的英国的百姓在那个孩子出生的医院外面等着，为什么？因为他是将来要做宝座做王的。那我们也知道他的祖父查理那是肯定做不了宝座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是怎么样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将来要得荣耀的，做宝座的，做王的。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荣耀的前程，我们难道还不能够跟主说，主 yes， 我们不爱这个世界，我们单单的爱你。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的话真的是甘甜有能力，也滋润我们的心。那我们看到主你不仅给我们下这个死的命令，告诉我们说不能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且你也把这世界的事又是如此清清楚楚的跟我们列出来，让我们没有半点的含糊，你更是跟我们诉说 我们为何不要爱这个世界的理由？你更是开了一条路，让我们知道说跟随你。我们在祷告，在读经，在灵修，在跟弟兄姐妹们同聚聚会的时候，无论是不平的聚会，无论是各样的聚会的里边，主啊，你都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能领受你那恩高的教训，领受你那属灵的话语，让我们真是能够得宝座。我们有从你那来的活水的宝座，我们还到哪去寻其他的不能够使我们解渴的水呢？世界的事不要过去，其上的情也不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永远长存。主啊，愿你将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愿你这样的引领我们走那前面征战的道路，荣耀和赞美都要归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真是要夫妇的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